现在我们要学主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软弱变为刚强。大家都体验到什么是肉体的软弱。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身体真的很软弱，没有力量，整天生病的时候就要躺在床上，对吗？走路也没有力，吃饭也没有力。当中的长辈很多时候都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很远的路啊，可以拿很重的东西，但我现在老了啊，你就体验到这软弱，身体的软弱，对吗？啊，走了一会儿就累了啊，就要休息。也不能拿很重的东西，但是我们年轻的、青壮的啊，也是体验到什么是这肉体、身体的软弱，对吗？你一整天做工，还是一整天读书，到晚上的时候，哇，你就觉得很累了，一躺在床上就立刻睡醒了，睡着了。啊，这是我似乎每天的经验。因为整天做工，晚上要学主的话语，准备主的话语，所以一来到躺在床上的时候，啊，似乎少过1分钟就睡着了，因为身体太累了。所以我们都知道，都明白，体验到什么是软弱，这说的是这肉体，这身体的软弱。弟兄姐妹朋友。那么我要问你，你知道什么是属灵的软弱吗？你体验过什么是属灵的软弱吗？那么很多时候，我听到大家都说到啊，我这肉体的软弱啊，大家都很清楚的体验到说出来，但是说到属灵的软弱。我就很少听到基督徒有这样的分享，说到自己属灵上软弱，很少听到基督徒承认自己属灵上是软弱的。也许理由是我们根本不晓得什么是属灵的软弱，当我们在属灵的软弱当中，也不知道是那么的软弱，也许。可能是我们很骄傲，那么高傲的眼，对吗？我们不要说出来。虽然自己知道属灵上很软弱，但是在人的面前，我们都要人看到我们，哇，属灵很刚强，所以就没有说出来啊，因为是这高傲的眼。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讲到不是肉体的软弱。讲到是属灵上的软弱，那么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属灵软弱的人。那么我们怎么从软弱可以变为刚强？大家都知道，如果我这肉体、这身体软弱，那么我必须要做运动，对吗？我要去。吃比较那些维他命啊，要补的东西啊，那么我就可以让我的这个身体比较刚强。属灵上的软弱的时候，你和我也必须要尽心尽意的，不要在软弱中，我们也要刚强。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关于软弱的故事。圣经中意想不到的伟人，我们要看一个很软弱的人。那么我们要看的是谁啊？要学的是谁啊？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从这本书叫做《四世纪》，《四世纪》这本书要看到一个人，他的名叫做基甸。基甸，那么是个软弱的人。 但是神的力量让他变成刚强的。首先我要和大家要明白这士师他们是什么人。那么如果你认识你的圣经啊，你的圣经，那么如果我考你啊，圣经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书啊，叫什么名，应该可以举手啊，在你家你可以说是创世纪。好，现在我要大家看啊，大家看啊，四世纪是在圣经旧约的第七卷第七本书啊，我们所学的今天是从四世纪。那么圣经的第一本书是创世纪，对吗？创世纪，创世纪开始就告诉我们神的存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什么？起初神他创造天地。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开始就告诉我们神是自由的，他存在，他是创造这天地的，他也创造我们人类，但是我们犯了罪，我们犯了罪，违背了神的律法，神要拯救我们，要将他自己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所以来到哪里？来到一个国家，神要设立这个国家，他就通过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告诉我们从他的后代就会建立一个国家。所以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存在，看到这个世界。那么第二本书是什么？创世纪。亚伯拉罕的子孙记得吗？在约瑟的故事，他们七十人口，他们为了逃避那个饥荒，就在埃及。在埃及以色列人在大概400年从70人口变成有200万人口，但是他们在埃及是奴仆。所以出埃及记就是神使用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到应许之地，这是第二本书出埃及记。第三本书是什么记得吗？利未记。利未记就让我们明白神带领他的子民离开埃及要到应许之地，这个地方是赐给他们的。在这时候神就赐给以色列人在利未记他的律法十诫，他要这些以色列人怎么献他的祭物给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要仰望到有一天一位救主为献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所以他们要学的现在用他们的牛啊羊献给神。这是利未记。第四本书是民数记，那么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离开埃及，这里写到40年漂流在旷野，因为他们不信神。那么第五本就是生命记，40年过后了，他们时间到了，神要给他们这应许之地，这新的地图是给他们的。所以在生命记就重复了全部神的律法，准备他们来进入这应许之地。这就是第五本书生命记。第六本书在圣经是什么？约书亚记。那么摩西去世了，神呼召他回到天家，新的领袖就是约书亚，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进入了应许之地，来轻浮这些敌人，那么那里的人叫做迦南人，那么以色列就可以建立他们的国家，有自己的人民，有律法，有土地。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七本书士师记。摩西和约书亚之后，神就由士师来治理，来保护以色列这国家。所以你读到士师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读到以色列的历史，这历史的时间 是大约350年的时间，神使用他的士师来带领来治理以色列国。这士师英文叫做 judges， 但是我们所明白的这 judges 不是法官，士师的意思他就是拯救者，他们是神兴起来的来拯救以色列，从他们的敌人中拯救以色列出来。所以我们在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说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约书亚在示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很好，感谢主。约书亚的一代和他下面的一代，他们都没有忘记主的律法，以色列人敬畏神，侍奉神。可惜的是，过后几代他们有没有继续的忠诚的侍奉神？你再看第十节，第二章的第十节，第十节，四世纪在第二章的第十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历史过后是怎么样的人？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真悲哀啊！过后几代，以色列人全部都忘记谁是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被称为耶和华，就是神的名。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是守约的神，他守约就是他要保守以色列，他们以色列之国不会灭尽，他是守约的神，他给我们的救恩，他会守约拯救我们，他也是自由的神，永恒的神，这是耶和华名的意思。但是你看过后，约书亚过后的几代的人，以色列人都忘记偏离了耶和华，那么你读下去你就看到他们是拜偶像了。为什么他们便离开了神，离开了耶和华神拜偶像？其实原因是他们没有完全的把这些外邦的迦南人在那里的土地的人全部的赶出这应许之地，他们还留下他们，看到这些外邦人迦南人他们拜偶像，他们就跟着学着就忘记了神。所以当我们看到四世纪的时候，这350年的时间，就看到以色列属灵的败亡失败。很多时候我也看到教会一代一代也是同样的情况，第一代父母亲很忠心的敬畏神，但是过后看到他们的儿女第二代第三代就忘记偏离了神，爱了这个世界。求主开恩怜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那么神有没有忘记以色列？神对他们的约要保守他这个国家，他的子民，让救主耶稣有一天会降世为人在以色列，神没有离弃他。所以在这350年的时间，在四世纪你读这个历史的时候，你就看到神他拣选了14位士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在以色列这国兴起他们这14位士师来拯救以色列。 神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的盟约，没有忘记他的子民。神所拣选的这十四位士师，记载在士师记的时候，大家也许不大熟悉他们的名啊。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一位士师，叫做基甸。那么主愿意两个礼拜后再学多一位士师，叫做参孙。那么其最后的士师，大家都也许听过到是撒母耳，撒母耳是个士师。那么你读这350年的以色列的士师记的历史中，你会看到，其实以色列人不断的重复他们属灵上的败亡失败。他们首先就不遵守神的话语，背逆神，因为这样神惩罚他们，被其他的外邦国制服他们。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呼召神来拯救他们，神对他们有怜悯有爱心，就听他们的呼召，神就兴起了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拯救了以色列子民过后，他们就得到平安了，没有敌人攻击他们。那么这平安的时期，伊维尔这些以色列人又忘记了，又重复了，又背逆神，又没有听守主的话语，那么神再惩罚他们，他们受苦的时候再呼救 呼哭叫耶和华拯救他们，神又兴起别的士师来。所以 你读整本士师记的时候，这350年以色列的历史，你会读到7次这循环，他们这样又重复这循环，又忘记神，又离开神。所以在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士师记的21章25节，就很清楚的做一个总结，让我们看这时代的人是怎样的人。士师记21章25节，我们一起读，1、2、3。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神的话在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做一个总结，说到那时代的以色列，他们的属灵上的生命就是那么的混乱，那么的败坏，那么的失败，个人任意而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看到以色列神的子民他们的失败，属灵上的败亡，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些士师其实是意想不到的伟人，能在这世代侍奉神，被神兴起来拯救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所要读的所要学的基甸的时候，后个礼拜在学参孙的时候，其实你读到他们的一生，这些士师，你会看到很清楚的看到什么？看到这些士师，其实他们也是很软弱的人，他们也犯了许许多多的严重的罪过，他们也是有很多缺陷的人，所以很奇妙的，神还是拣选他们。还是使用他们，还是从神的大能成就了自己要拯救以色列的计划。所以你看出这些士师软弱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看出神无限的大能。所以刚才在希伯来书的11章34节，你就读到软弱变为刚强。所以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就是软弱变为刚强。 好，我们现在要学要看，就是这第一位士师，他的名字叫基甸，他怎么从软弱中变为刚强？那么基甸的故事是从士师记的第六章开始。我鼓励大家在家里有时间，你不但今天只是礼拜天，那主日听到有时间，你可以写下来，自己回去这周可以再读。所以你也读到基甸这个士师的时候，就从第六章开始啊，你会开始读到他的一生。所以今天要学的，就是这软弱的士师，神怎么样变他为刚强。那么我们看到自己的时候，也要晓得自己和基甸一样的，也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神也可以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刚强。所以我们先看士师记的第六章第一和第二节，你看这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好，第一节一起读，第六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刚才我说对吗？以色列的历史在士师记就是这样，这350年就是这样重复，开始他们就做恶的事，背逆神，那么因为神爱他们，就惩罚他们，管教他们，所以这时候惩罚就是把以色列人叫在这外邦的人叫做米甸人，七年的时间在这米甸人手中被制服受苦。以色列人当他们受苦的时候，卑微的时候啊，这时候他们就纪念到他们的神耶和华。在这七年，当他们在米甸人的压制里面，他们现在就要呼求耶和华拯救他们。所以你看，在第六章的第六节，你看第六节，第六节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激起惩罚，就呼求耶和华，对吗？弟兄姐妹朋友，当你在痛苦受苦的时期，当你在卑微的时期，你做什么？你也会呼求神，对吗？求神的帮助。同样的，以色列人在这七年受苦的时候，在米甸人受苦的时候，他们现在在第六节呼求耶和华啊，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在我们什么痛苦的时间，我们受苦的时间，为什么我们没有学习每天不住的祷告？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但是大家要明白，神耶和华神他是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虽然他们离开了神，最后他们现在悔改，他们呼求耶和华，神也听他们的祷告，也会应允他们，也会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以色列脱离这米甸人。米甸人，神兴起了谁？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要在一个公司，你要返回一个公司，你要聘请什么？哇，一个很聪明，对吗？一个很强力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要拯救以色列从这强大的米甸人，神所拣选的其实很奇妙的，是谁？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你看第六章的十一节， 第六章的十一节，神拣选了是谁来拯救以色列？十一节，我们看，一起读，一二三。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主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神拣选了一个，我看年轻的啊，他的名叫基甸，他做什么？他在打麦，也许是个农夫，不是什么特别的人，不是什么勇士。神的使者来到他的面前，就呼叫他说：“你就是神所拣选的士师，要拯救以色列，打败这米甸人。”如果你看基甸的一生，其实圣经描绘他是个恐惧比信心还大的人，是个很胆怯的人，是个很软弱的人。所以我要和大家从基甸六方向来看到他是那么的软弱，属灵上那么的软弱。那么我们就问自己，同样的，也许你和我要晓得，要知道我也是同样的和基甸一样那么的软弱，在属灵上。你看在第六章的十一节，当耶和华的使者来呼召基甸的时候，他是个应该是个青壮，他的父亲是约阿斯，他是个儿子在打麦。所以首先要大家看的是属灵的软弱和你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是个强壮有健康的青年青壮人，但是属灵上你也可以很软弱的，你明白吗？好像基甸这样，他是个强壮，他在做工，对吗？打麦子，年轻人，但是你读下去，你就看到他的确是个很软弱在属灵上。我有看到有一些很长辈的，他们身体软弱，比较老了，有一些很多时间都在床上不能走路，但是你看他们在属灵上很刚强，他会告诉我，虽然他在床上每天不能走路，但是每天都读经都祷告。所以大家要首先要明白，属灵的软弱和你个人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是个青壮强壮就健康的，但是属灵上很软弱。你可以是个年老没有力的，在肉体上也许不能走路的，但是属灵上你可以刚强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第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不要说到啊，因为我老了啊，我不能走路啊，没有什么力气，那么这就代表我属灵上就软弱，不是这样的。也不要说因为我年轻我可以做很多东西，我属灵上就很刚强，和你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好像基甸这样年轻健康，但是属灵很软弱，所以这就是要和大家学到的。那么第二点要学到的，同样在十一节，第二点在十一节，你看到基甸他属灵的软弱是什么？你看他在做什么？十一节告诉我们，当神的使者来到他面前，对他，他在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什么？理由是他要防备 米甸人。你看打麦子啊，那时候啊，如果你打麦子啊，打麦子，你打麦子，你要把那些啊无用的糠啊啊，要风吹掉它们。所以很多人打麦子的，其实要找一个很开旷的地方。很多他们打麦子的，就是在开旷的，是在山顶上，因为风就把这些啊无用的糠吹掉啊。这是有人这样打麦子的，但是基甸所选的地方不是在什么山顶上，所选的是在一个酒榨，是在下面一个很小的地方，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为什么？就是他属灵的软弱，他怕人，怕谁？你看十一节说他防备米甸人，他怕这些米甸人。哇，米甸人那么强，他看到我在山上的时候就会打死我，攻击我。哇，我就怕了啊，我就隐藏起来啊。所以第二点，属灵的软弱，我们看的就是当我们惧怕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软弱。你看，不单在这里第六章十一节，在第六章的二十七节，你看二十七节，当神呼召基甸说你要把你父亲的偶像啊，这偶像这个坛啊巴拉的坛啊来毁掉上，你看基甸他知道他要听神的话语，但是他怕，所以在二十七节他做了什么？你看二十七节也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软弱，他的软弱就是他惧怕人。你看二十七节，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父亲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他怕，所以怕父亲和父亲家和本城的人。虽然要遵守神的话语是对的，但是他有这个对人惧怕的心，怕米甸人，怕这家和本城的人，这就是他属灵的软弱。弟兄姐妹朋友，当你怕人的时候，你就是软弱，属灵的软弱，你没有力量，因为你看的是人的脸，对吗？人的脸说这样，哇，你就要这样做。那个人说那样，你就那样做，不稳定的。所以在箴言书的第二十九章，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惧怕人的时候，这就发生在我们生命上，是那么的软弱。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读这经节，要谨慎，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惧怕人，那么就是我们属灵的软弱。你看二十五节，一二三，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当你好像基甸这样惧怕人的时候，你已经陷入了网罗。这个网罗是什么？那个人已经控制了你，赐福了你，你要听他的话，你没有稳定，对吗？你怕你的老板的时候，老板说礼拜天不要去教堂，我要你跟我一起去应酬，哇，你怕他，你就什么？你就听他的话咯，不要敬拜主，因为你看他的脸已经进入了这个网罗，对吗？如果你朋友告诉你，你怕你的朋友，你不要失去这些朋友，他们告诉你，哎，让我们一起去喝酒，去酒吧，去犯罪，你怕他们的脸，你就陷入这个网罗，你就要听他们的话，就违背了神的约，神的律法。你怕你的同事说，哎，我们一起去买多多啊，你怕他们的脸，你怕这些人，你就跟着他们一起赌博买多多。所以圣经的话说，当你惧怕人的时候，你就陷入了网罗。基甸就是那 软弱的，属灵上软弱的，他惧怕米甸人，他惧怕成人家夫家的人，啊，这就是他的软弱。你记得吗？使徒彼得那时候他是门徒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认耶稣三次？他怕人，他怕这些祭司，他怕被抓到，所以他就不认耶稣。这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属灵上我们很软弱的，当我们惧怕人的时候，好像祭奠这样。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软弱的地方在哪里？回到四世纪的第六章，四世纪的第六章。首先，属灵的软弱和你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第二，当你惧怕人的时候，你就是软弱，属灵软弱，一个险网罗你已经进入了，好像祭奠这样。第三，我们看第三，在四世纪的第六章十二节，属灵的软弱，你可以看到十二节。好，我们就一起读好不好？一起读啊，一二三，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神就兴起基甸，你被选择了，现在你要成为大能的勇士。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会与你同在。如果你听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你会感谢主，对吗？神与我同在，神会赐给我力量，会使用我。但是你看基甸的回应是什么？一个软弱的人，属灵软弱的人，他听到神的话语，他知道神会不会撇弃他，会永远与他同在。但是你看十三节，软弱的人虽然他听了神的话语，他知道神是不会离开他的，与他同在。你看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他的回应是什么？软弱的人的回应就是这样，一二三，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那样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中。”软弱的人就是会疑惑神的话，软弱的人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会疑问疑虑神的话语，是吗？是真的吗？对吗？刚才你读到神说耶和华神与你同在，不会撇弃你的，但是基甸说什么？真的吗？哪里可能？你看我们现在在米甸人制压下，我们在受苦，耶和华在哪里？你看第三，我们要看到软弱，属灵软弱的人每一次都对神的话有疑惑，有这个不信。神已经说我不会撇弃你，但是基甸说什么？是吗？我看不到，我眼睛看不到，我晓得不到，对吗？他用什么？他用自己的眼睛，他用现在的情况，自己的智慧，就做这个总结，说：“神啊，你在哪里？你没有应允你自己的盟约，你到底存在吗？” 软弱，属灵软弱的人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的人，疑惑神的话语，不承认神所应许的，神会做得到。你是这样的人吗？今天你所听的不是我梁杰兄的话语，如果是我自己的话语，你可以睡觉，不用听。今天你和我所听的、所学的是神，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有疑惑吗？疑问吗？神说我不会离弃你，你说什么？阿们。还是你说什么？真的吗？为什么？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受这么多苦难艰难，好像积淀这样？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你和我不信神的话语？神是信实的、可靠的，你知道吗？每次我们听这些冠状病毒的疫情的消息，大家都听的时候，怎么你信吗？对吗？哇，这个是政府说的，这些是世界卫生组织他们说的。现在我刚刚在网上查得到啊，现在已经超过50万人被传染到，在整个世界死亡的人是45万人。为什么我读你和我读这些消息的时候，你都没有怀疑，对吗？没有这个疑惑。他们所说的啊，政府所说的啊，新闻所报告的，你和我都相信，都明白，都知道。哦，对对，这是真实。为什么神的话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些疑惑，不信他？神说我不会离弃你的，神说我永远与你同在的，神说我会赐给你力量的。为什么我们还在软弱中，还像基甸这样不信他？神是信实的，弟兄姐妹，神是不会说谎话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不要在软弱中。真正的有信心的人，听了神的话语，一定会行的。不但要听，也要行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基甸的第三个软弱点：第一，他不出于他的年龄，他虽然是青壮人，但是他也是软弱。第二就是说到他惧怕人，就是他的软弱。第三就说到他疑惑神的话语，疑问神的话语，不信，就是他的软弱。第四，他的软弱在哪里？你再看四世纪的第六章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吧去的吗？所以这时候神很清楚的告诉基甸，我差你，我拣选你，你要做这个事工，你就是要侍奉我，做以色列的士师来拯救以色列。软弱的人，他们知道神所呼召他们要侍奉神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你看十五节，当你知道神要呼召你说你要侍奉我，你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好像基甸你要做的就是拯救以色列。你看十五节，基甸说什么？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第四，软弱的人每次都给神借口，不要叫我侍奉啊，我不能啊。你看你看今天说什么？你要我做以色列的拯救者，我不能。你看整个支派，我的家是最贫穷的啊、哦！我们这个农夫这最贫穷，整我家里这么多人，你可以叫我的哥哥，因为我是最微小的。第四，软弱的人每次都给神什么借口，不要侍奉神，说我不行，我不能这样做。这就是你看 基甸他回应神，我呼召你做以色列的拯救者啊，不要不要，我做不到，我不能，我是最微小的。其实很多时候在圣经里，神所呼召的人都给很多借口，你记得吗？神呼召摩西，叫他带领以色列从埃及到应许之地。摩西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十节说什么？第四章第十节，摩西也给神借口，也说他不行，对吗？第十节，一起读。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做口笨舌的啊，我不能。哎，摩西也告诉神一样，给他神借口，我不能，我是做口笨舌的，不能说话，不能，没有这个能力的。当先知耶利米也被神呼召做先知的时候，他说什么？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同样的，耶利米也告诉神，在第一章第六节，耶利米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我是年幼的，我这么小年幼的，不要叫我，我也不会说话。其实这样的态度，如果你谦卑的知道自己不能，其实是好的。对，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会说话，我是年幼的，我没有这个能力做得到。开始是这样是好的，但是你不要停在这边，因为你过后要学习凭着信心靠着神的能力来侍奉神。但是基甸就没有这样，他只是给神这个借口，心中就不愿意侍奉神，说我不能啊，我是最微小的啊，就说啊，不要叫我，叫别的人，叫别的人来侍奉你。你看属灵软弱的就是这样，当你看到摩西耶利米的时候，他们不同，最后他们也是听神的话来顺奉神的话语。所以慢慢的神要改变基甸，所以我们回到四世纪的时候就看到这是第四个软弱，一个人软弱，属灵软弱，他会给很多的借口不要侍奉神。第五，看到属灵软弱的人在四世纪，在基甸的一生，你就会看得到，在第六章十七节，第六章的十七节，你看基甸，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每一次都显出他的软弱。这时候第五个软弱说到什么？第十七节。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他要什么？他要证据。神的话不够，还要证据。啊，他就问神：啊，你给我这个证据，让我看得到了，我眼睛看得到的时候，我就知道啊，是你神呼召我做这个事。其实不但在这十七节，如果你读下去，在第六章的三十六到四十节，啊，基甸也继续的，虽然神已经应允这个证据给他，他继续的害怕，还在问多一个证据。软弱的人就是这样，他疑惑神的话语，他给借口，他还要什么？神啊，你给我证据，让我看得到。显在我眼前呢啊！我才相信你是主。你是这样的人吗？当你要认识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是否说：神啊，给我证据，我才相信你，我才走这个路。其实这是不对的。当魔鬼 试探耶稣的时候，在旷野，魔鬼告诉耶稣，给我一个证据，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给我一个证据，你从这个殿上上殿，从殿上跳下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你是不会死的，天使会抓住你。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做？显出他的这个证据来？没有。主耶稣说什么？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当我们哀求说神啊给我证据，好像祭奠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试探主，要这个证据什么？满足自己的旨意，满足自己的要走的方向。所以这是错的，这是不对的。因为神对祭奠有爱心，有怜悯，开恩他，其实神应允了他的证据。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晓得，这是个软弱的显现。软弱的人就是要证据，你知道吗？如果你真正要知道神的旨意，要走哪一个方向，你打开箴言，箴言的第三章，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这样做的。箴言第三章第五和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不是要神给我什么证据我才相信，我才知道，不用的。箴言的第三章第五和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要神给我证据，这是软弱的显现。我们做基督徒的只是要全心专心的仰赖神，不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一切的事都交托神，神会指引带领我们的路上。现在我要和大家看，就是第六个基甸的软弱显现。第六，软弱的人靠的是什么？软弱的人靠的是有大的数目。你看，在四世纪的第七章，现在基甸说：“好，我听从神的话，我们要和米甸人战争。”那么他们这时候在第七章就看以色列人有多少人愿意来一起战争啊，要打败米甸人。你看第七章的第二和第三节，第七章的第二和第三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总共其实开始的时候基甸有32000的军兵，以色列人和他一起要攻打米甸人。哇，对基甸说32000人，好了，应该足够可以打败米甸人。软弱的人就是要看什么？看数目，够不够？够了啊！这是显现出我们属灵上的软弱，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就是这些大的数目，对吗？很多时候人家看教会的时候看什么？你教会有多少人呢？他们认为哇，教会大的有10000人啊，就是好的教会，成功了。那么我们说，哎，我们华文部就有20多30人，那么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么少，是不是我们失败了？软弱的人就是要看数目，对吗？好像今天你说，我要信靠主， 但是你靠的是什么？你银行储蓄了多少钱？如果我银行里面哇有几百万，那么我很容易啊，我都说哇我信靠主。但是你靠的是什么？你所算的金钱在你的银行也是软弱的显现。很多时候基督徒所靠的是什么？我每个月的薪水多少，那么我就有信心依靠主。你看的是什么数目？好像基甸32000的军兵，哇够了啊，我就有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是什么？这些人数，看的是我们的薪水多少。我记得我们的这个直播崇拜这个王子对吗？你按了就可以看得到。那么有一天过后，我也自己在自己跟自己学了啊，我就自己听自己讲道。那么按那个网址按的时候，就看到哦，我们的那边有写到多少个人有按这个网址。那么过后我再看，哎，有一个灵恩派的一个牧师，他的讲道也在啊直播。那么我看到那些人按他听他讲道的，大概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啊，一百万人。那么我想到我们听我的只是几个人啊，也许啊我们几十个人，我听他的有100万人这么多。所以我看到哇，这是属灵的软弱。 我希望也有一百万人要听我讲道。你看属灵的软弱就是要看什么数目，多少人多少钱，然后我才有信心。其实主责备了我的心，也让我学到，如果今天的直播只有一个听者能真正的认罪悔改相信耶稣，足够了。只有一位神的儿女他复兴了就足够了，整个天堂都欢喜了。所以在基甸上，他软弱的地方在哪里？他靠着这数目，他靠着这数目。今天你靠的是什么？你依赖的是什么？人的数目吗？很多人哇，你才知道可以侍奉。哇，我们去短宣了、啊，如果有10个人，哇，不用紧啦，大家啊应该可以。如果只有1个2个，你就说什么哦不可以？是这样的吗？我们侍奉神是这样吗？神可以使用一个，神可以使用100个，也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看人数。基甸就是这样，所以看到他六个，在这属灵上有软弱的时期，神就现在要改变他，他从软弱变为刚强。所以神说这人太多了，这32000人太多了。所以从32000人神减少到多少人？你看第七章的第七节，神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点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神要教导基甸，我知道你是很软弱的，但是现在我要你看，我使用的只是300个人就足够打败米甸人。所以你可以自己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大能从这300人就打败了米甸人。在第七章的19节，当你读这19节和22节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胜利是出于耶和华神的，不是基甸。所以基甸这时候就学到从软弱变为刚强。你看19节说，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处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盘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在22节的上部分是22节，300人就吹角，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不用打仗的，就是吹角耶和华神 做什么？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对吗？整个米甸人自己互相击杀，自己打败自己，那么以色列人就得到胜利了。软弱的变为刚强，你只需要靠耶和华神，胜利在他手中。在箴言的第21章31节，箴言的21章31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对神有这个信心，知道胜利是在他手中。31节一起读：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谁？耶和华。弟兄姐妹朋友，不在乎你得胜，不在乎你，不在乎我，不在乎多少人，也不在乎你的软弱，得胜乃在乎耶和华。你可以准备好像马这样，但是得胜是与耶和华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从一个软弱的自私基甸，神改变了他，让他看得到，让他明白胜利是出于耶和华神的。你不用打仗，需要300人足够了，他们为自己灭尽自己。所以你读到士师记过后打了胜仗，以色列轻浮了米甸人，在士师记的第8章28节，士师记的第8章28节，那么这时候以色列人就享了安乐了。你看28节这里说到，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这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所以感谢主，神使用了这胆怯软弱的基甸，改变了他，使用了他打败米甸人，以色列人就有40年的平安安乐。你软弱吗？属灵上软弱吗？不是肉体上，属灵上软弱吗？我要总结和大家分享最后一节，你想一想神的话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我们一起读，这就是我要和大家总结。1、2、3，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就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自己的见证。基甸也体验到，我什么时候软弱，对吧？我们已经学到这软弱的6点，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为什么？因为你学到依赖主，依靠主，知道胜利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但是我要说的是，很多时候很多人什么时候软弱，也继续什么时候还是软弱，因为他们停在那边，在软弱，知道啊，我是软弱的，我不能啊，我给借口啊。但是过后他们也继续软弱，因为他们没有走另外一步，就是有信心依靠神，知道神会赐给我们力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什么时候软弱，但是求主也帮助我们，也会体验到什么时候会变成刚强。不是我们，是神的力量，是神的帮助，是神的大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软弱，好像基甸这样，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是有大能的，无所不能的神。在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主啊，你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什么时候也会变成刚强。求主让我们体验到 这个事实，我们软弱的时候会变成刚强，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有信心依靠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